其实并不说天堂不好，只是说天堂不够好，因为代价太大了。所以走天路的人要站经啊，因为马拉松比赛的最后总是有人啊，就是没有跑完的啊，盼望主不断的坚固我们的心啊。好了，我不多讲了这只是来暂时的一个感触。我们回来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我们是要看三件事情啊，它没有很具体的时间段啊，它是好像福音书的两三个这个作者啊，就在不同的时间把这三件事情都记下来。所以不大容易知道它连接的一个事件啊，但是我们就用这三个片段来看吧。复习一下，就上一次我们就是从马太啊看见的那个内容作为一个根据啊，就是之前我们记得耶稣讲一个比喻啊，说一个人欠主人几千万啊，连主人免了他，连他这个朋友欠他就是100万倍了，十两啊，你可以这样算了啊。他就不放过人，把人丢到监牢去啊，就要他把一切还清才可以出来啊。你们记得这个比喻啊？当然你可以说会发生吗？比喻的目标不是报新闻，那如果报新闻就不用讲比喻了。比喻当然就是一个要产生效应的一个讲述它不是只是讲事实，它是要把那个差距扩大，让你看出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呢，这个比喻呢，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叫我们欠债要还钱它根本不是那个目的它是要告诉我们饶恕基督徒的一生如果你真的要遵守耶稣的诫命呢，一定有一环是逃不掉的，就是饶恕，因为基督要我们爱人如己嘛。如果你没有饶恕的这个盐分在你的身上就是这个 element 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元素在你身上，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完成这个诫命的吩咐了所以这个话题就开始了彼得就跟耶稣说：“哎，我饶恕人七次够吗？”其实七次的确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了当然我讲彼得也没有那么幼稚以为七次就是用手算的七次但是他说七次够完整了吧但我们主耶稣知道他想什么，所以我们主耶稣就说70个七。那70个七呢，跟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七已经是完整，70个七也是完整。但是为什么基督还要多讲呢？就是因为彼得有东西没说出来就是彼得的所谓的七次呢，里头还带着一些的条件。这些条件呢，就是我们上次说就是有时候有人得罪我们，有人冒犯我们，我们是可以不追究的就是说算了嘛，对不对追究也没意思嘛，都发生了你就算了但是你这个算不是上帝要的七次，你这个算呢，在你的心灵里面呢，你还是没有真的就是把对方的冒犯呢涂抹掉忘记掉，你只是不计较，但是也不再有怎么说呢，就是不再有一个发展了，你可能从今以后就躲避这个人，从今以后你就保持距离。 OK， 这就是彼得要讲的。彼得说我不报仇应该可以进天国吧，耶稣基督知道他想什么，所以就故意说不够，要更多。基督要更多的呢，就是这里说他要我们不单不报仇不找机会来为难别人，而且呢他要我们愿意，当对方要跟我们重建关系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一个善意来对待他们，而且愿意忘记他以前的那个样子就是冒犯你的那个记忆你愿意涂抹他，这个才叫做饶恕当然不容易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一定做到，因为第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不报仇。但是至于呢，你说当人要主动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口是合一的，我想 你只有在那个时刻啊，你依靠圣灵，你才过得到这个鸿沟啊，你必须是凭信心才过得去的啊。没有来到这个境况之前，都没有人有把握自己真的能不能从心底里面做到一次的饶恕。OK， 那回到这里呢，耶稣也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要我们这样的饶恕人，并不是他要我们好像一个傻瓜这样啊，整天被人伤害，人家又回来跟你说对不起，你要什么都不计较。其实这并不是这里的目的啊，就是耶稣在这里讲话的目的啊。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对自己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常常失败的人，一个常常没有靠主得胜的人，你常常做不到上帝要你做事情的事的人哈，其实你应该很明白，你是一个常需要被谅解的人啊，可能不一定每一次都有借口啊，但是你还是希望主耶稣明白你，对不对？就是说一些讲不出来的那些话啊，你希望基督明白，你也希望他明白之后他会饶恕你。OK， 就是你不一定是理直气壮的来到上帝面前来争取你的权利啊，但是最少呢，你的心有百分之可能一或是二不是想这样做的啊，可能98%都想这样做，但是就是有一点点不是，但别人都说你是，你也解释不了，因为你98%都是这样子的。但上帝，你跟上帝说你看到那两个小点吗？上帝说我看见。上帝说我知道你没有全心全意想犯罪。其实这个是很可贵的，对不对？如果在这个审判的面前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可以就是谅解我们或是认识我们可以谅解我们的法官这是你一个最大的福分。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能够谅解你的话的法官你的结局就是可怕的。所以基督他用这个比喻来跟彼得回应彼得的要求呢，他是要告诉他说，你对人苛刻吗？如果你对人苛刻呢，将来你需要谅解的时候，上帝也不给你谅解。那其实这不是说报仇啊，你打人上帝就打你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啊。他的意思说，如果你对人苛刻，就是因为你很自信，对吧？好像我们有时骂人看到一个人就说没有人这样的，这样我们这样讲，但其实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不是人，因为没有人是这样的嘛。那你这样做就表示你不是人哦，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样。但那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说话的嘛。然后我们定人的罪行的时候呢，我们是好像很坚定的你一定是这样人家的各样的解释你都说这是借口，这是什么什么，你很肯定你就是那个最终的这个宣告者，对吧？其实如果我们不原谅人，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不认识自己是需要被赦免的人，我们才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不认为你是一个很需要被赦免的人呢，你来到上帝面前呢，你怎么可能会求赦免，对吧？你可能是表面的像我们吃生餐，你就想这礼拜可能有一天偷懒有两天没灵修你就把这几项拿出来上帝我就是这几件事没有做好了你看着办你觉得可以饶恕你就饶恕我吧你觉得这还不错。那当你这样子的话呢，上帝说好，我每一样跟你算。OK，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不单只是那几样事情没做对而是我们从来都没做对过。因为就算是一个对的事情，开头是对的，通常到了一半都变错了。因为我们很自信嘛，对不对？好像一个人会做蛋糕对，不是我我是不做蛋糕了，我不会做了不过我会做面包我会就是学做这些就是平常吃的，就是比较不是很细腻的东西了。我有一个经历呢，就是很心急嘛就是你做一样东西，你就一直看，你希望说他快快给你看见那个果效所以他没有的话，你就要加加加你说太试了，你要加一点面粉 哎，太干了，你就加点水，对吧？哎，后来其实你那个分量就完全超越了那个蛋糕机器、那个面包机器可以承受的，所以后来你就能够想象，它发酵的时候好像恐怖电影这样，那个面团就跑出来，就整个真的像恐怖电影啊！当然我没有拍给你们看，就是从旁边这样渗出来啊，而且这样流到地上，哇，好像恐怖片这样啊！那你就想说。哎，开壶我是对的，我看着那个纸啊，一样一样做的，但为什么最后会搞到恐怖电影呢？因为我自信嘛，对吧？我就是不等，人家说五分钟啊，我就看不对啊，然后我就加。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如果不谦卑的人啊，就算他开头对，他也不会结束的，因为他很快他就因为自信啊，他就犯错了。OK， 好，所以说回来，基督跟彼得说的话也是跟我们每个人说话了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的啊，去遵守爱人如己诫命。爱人如己并不是一个很高超的一种，好像你读了博士啊，哇，一个很有荣誉的东西啊，就是很光荣的事情，爱人如己。是因为你彻底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所以你没有能力去审判人，你没有能力去批评人，甚至你不愿意去定人的罪，你就做到爱人如己了。 OK， 如果你要挑善人来爱，你几乎是找不到，也不用做了，你等天使就好了啊。所以一个耶利常常这样操练的人啊，他当然耶稣就应许说，你那么谦卑，你自己知道你的软弱，那一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啊，上帝也必用这个怜悯的方式来对待你啊，而不是用你就是傲慢嘛啊，所以你很多的罪都不承认，你上帝就一样一样的来对付你啊，来追讨你。 OK， 那我结束之前上一次啊，就有一个话题啊，就是等我讲，可能你们也会想起来，就是说有为什么有人被主人赦免了，然后后来又被丢回去，又被丢回监牢去？你是不是在说有人做了基督徒，得救了，然后后来又下地狱？你当然这个应用有点太阔了哈。不过我也不说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反省啊，这应该是我们要考虑的。OK， 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用这个比喻来看，好像说主人是在比喻里头是讲上帝嘛，对不对？那个仆人是我们嘛，欠很多钱，1000万，那上帝说算了，不追究，就是赦免我们，就不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嘛，我们这样说嘛。但为什么结尾的时候呢，我反而被丢回去监牢，好像下地狱一样呢？而且永远不能出来，因为我还不完我的钱。难道一个信耶稣的人之后会不会因为就是可能对人不好啊不饶恕那些稍微得罪你的人，最后又下地狱，会不会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害怕呢？当然我长话短说啊，就我今天也不是要讲这个课题啊，我是希望你要常想这件事。当然这个比喻本身不是为了讲救恩而设立的，它是为了讲饶恕而设立的啊，所以你扩大那么远是不应该了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最终被丢到地狱里去啊，就是没有被赦免，是因为呢，上帝没有，就是在永恒中啊，他没有要赦免你，他没有要赦免你，不排除他曾经宽待你。不要以为啊，好像有一点，好像宽松的时候呢，就一定就是就是得救的意思。因为有时候上帝让我们宽松，是要我们悔改嘛，啊。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上帝给他们轻松的日子啊，一个有福气的日子的时候 他们没有抓紧机会更加的进钱做主的要他们做的事情，连最后就显出了其实呢上帝并没有要真的就是拯救他们啊，那个结果就是他们在这么轻松的时间里头为自己累积了更多的罪啊，而表达出他们是一个不配被赦免的人。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有恩典的人哈，当主人就是当上帝啊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抓紧这个机会嘛，因为你自由了啊，你就会更多的来回报主人，更多的来善待你身边一切就是得罪你一点点的人嘛啊，这是合理的，连最终你也就配得是那个被赦免的啊，你不会重新被丢进去嘛，因为主人也喜悦你，你回应了他对你的恩惠。所以我意思说，你虽然这我在说比喻不是在吓你说得救了又会下地狱啊，但这比喻的确也让你知道说主权不在你的身上啊，主权在上帝那里。OK， 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可以啊，要救谁就救谁，但是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可以不要救谁就不要救谁。或是呢他可以好像施恩向一个民族来赐恩，但是他也好像可以随时收回，这个自由在他那里不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控告他的啊。OK， 所以我们能够掌握的或是我们能够有把握的事情呢，就是你每天求主赦免，你每天遵照主的旨意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啊，来我们是对主的信实有把握了啊，我们知道上帝不是那种就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哈，就像啊，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跟随他，但并不表示我们驾临于他，掌控于他，让他必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通常有这种想法的侥幸的想法的人呢，应该是那些就是我们说就是那些没有机会的人。像考试你可能听人家说哦，老师会着重第三章啊，可能第六章也会着重啊啊，你如果听到这个风声啊，你会怎么样？你呢很努力去读第三章第六章也没错啊，对不对？但也不会说傻成就全部不干，就看这两章，因为着重而已嘛，其他也会考啊，所以你只是着重，你很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嘛。但是你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就自以为聪明了啊，就第三第六是吧，好我就去背起来就好了啊，他的这种自以为聪明呢可能就是他最后不及格的原因。如果他这样都读啊，可能他都过了啊，就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他就以为他抓到了一个考卷的把柄，反而是他就是不及格，就是跌出，就是被淘汰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是比较担心有一些人就夸自己是基督徒，但并不是因为他对神的话有认识啊，或是因为他喜爱遵行神的诫命，而只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是去教会的一个人，或是说他曾经是洗礼的人，他曾经是如果只是光这一类的说法呢，其实是相当好像我说那个自作聪明以为他掌握了上帝的权柄的人是危险的。好了好了，不多讲了，这是上次的啊。那接下来呢经文呢就从耶稣跟彼得对话之后啊，就来到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耶稣在加百农遇到的事。我们一起来读啊，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丁税也有半块钱吗？啊 ,OK。好了，这里要解释了，加百农啊，所以你们知道彼得住在哪里了。但这个也很难说啊，因为彼得可能有几个房子啊。你说哇，彼得那么有钱啊，以前的人跟我们不一样啊，他可能不同地方啊有一些亲戚啊，有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的我们说产业了。OK， 所以彼得可能多数的时候是住在加百农，因为加百农是在湖边啊，就是加利利海旁边啊。好了，那天呢耶稣在那里，因为耶稣来到加百农，耶稣也常在加百农，但是耶稣就在他的家。好了，另外一件事就是 丁税啊，就是收丁税。这丁税是什么啊？丁税呢，其实它不是一般的税啊，一般的税呢是对那些啊，就是过境的人收的啊，就是当时你们知道整个以色列都被分成就西利的几个孩子，这样分的地都分开了啊，所以如果你是从加利利海的对岸过来呢，他会跟你收税，因为你不是这个行政区的人啊。你说过来做什么？哦，我来做生意，来卖鱼的啊，他就跟你收一笔的钱，当然不是很多了，但是这叫商业税啊啊。或者你是过路的，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也会跟你收一个税。OK， 所以这种商业税呢，在古代就已经有的了。OK， 但这里说的丁税不是这一种的税，这种税呢，就是商业税是通常是对于这是外人收的。OK， 这种丁税呢，其实是大概是20到50岁的男人，犹太男人啊，一年一次要交的啊。他的数量这里说半块钱，半块钱你不知道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啊，他大概是5个gram 的银子的价格啊。你要知道，今天银子不是很贵了啊啊，但是当时也不会说很贵，但是就是一定的数字了啊，就是啊，可能几十块钱啊，就是一个要付的代价。OK， 好了，这个丁税从哪里来啊？中文写丁税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你去看啊原文，或是你去看呢别的语言的翻译本呢，它会让你知道这个税是在旧约的。就是摩西在律法中吩咐的啊，就是百姓到圣殿里去有各样的奉献，那奉献是自愿的，那么投身的啊，要献上啊，人呢就要用钱赎出来，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奉献，都是你自愿做的，你给多也可以，你愿意给少也可以。 OK 啊，就这个是就是好像你对神的回应啊，这种我们说心甘情愿的事。但是这里说的税收啊，这里税收就是这个丁税呢是不同的，它不是自愿的，它是强制的啊，它是每一个男人啊，所以摩西有规定这个每一个犹太男人就是有工作的啊，能够工作的20到50岁，他们要交一定的这个钱，是为了要维修圣殿用的。啊，你说圣殿平常都有人拿这个祭物去来供养这些啊祭司啊立位人嘛？对，那些已经是平常给的啊，但是这个丁税呢是特别就是维持啊，好像我不知道啊，要修理什么东西啊啊，要换什么东西啊，就从这里啊就是用这个就是从这里拿钱用了啊。但同时呢也有一个意义，就是上帝跟他的百姓征税，因为征税呢是表示你是高过于某一个人嘛，如果我可以跟你征税就表示我比你更高啊。所以当上帝就让摩西设立这个规矩呢，其实以色列人也就透过这个方式就表达说，对上帝你是救我们出埃及的，所以我不给法老上税，但我给上帝上税，你是我的君王。因为这个做法是相当普遍的嘛啊，百姓给王帝啊进贡啊放啊，进贡是外邦啊，不过给王帝就是纳税呢，是因为你承认他的权柄嘛啊，你不纳税就不承认了啊。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啊31到16，有点长啊，你们就听我快快念一次啊，你们有机会你回家再细看上下文吧啊。那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总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纳些被数之人的， 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以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以色列面前为以色列做纪念，赎生命啊。那我没时间特别讲啊，但你读的时候，它好像有点像献祭啊，但其实不是啊。它跟一般啊，就是上帝要求的那些献礼物不大一样的啊，这个就特别说，你有钱的你也不用多给啊，你想多给上帝也说不要，因为他是算人头的啊。你穷吗？也不能说我没钱，我就给少一点，也不能啊，因为那个数字不高啊啊，就是说平常人都可以做得到的。OK， 而且特别强调是为会幕或是之后的圣殿使用的啊。连他有一句话说，纪念耶和华。是啊，他们的救赎啊，这里说赎罪嘛啊，救赎生命呢。其实他的一个话就是纪念上帝曾经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做他们的主人，做他们的王的意思。好了，这个罪就一直在了，好吗？那当以色列人被你说亚述也好啦，被这个巴比伦也好啦，被波斯哈，连最后被罗马人呢统治的时候呢，这个罪还在。你就觉得不合理的，对不对？哎，反正那时，君王是这些外邦王嘛，啊，为什么还要给呢？啊，圣殿啊，圣殿都被毁了，什么，钱收去哪里呢？所以这个税呢，后来就变质了啊，他不是为着要修圣殿，也不是为了要什么承认上帝是君王啊什么，这主要就是这些外邦的王就放口袋去了啊，就是他。他就跟这些战败国啊的百姓，就多一个方式来收钱了，啊，就这样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收丁税的人，跟一般好像我们看什么这个撒该哈啊，这个税吏啊啊，或是马太这个税吏就不大一样啊。因为其他的啊是罗马人去招募的税吏，那些人是收商业税的，那些人呢是有兵的，因为第一他们的钱很多的，因为商业嘛，然后第二呢他们常会遇到有人不肯交，所以就要有兵嘛啊，来保护也来威吓那些就是不听话的人。但这个丁税没有的，你们注意看，他没有兵在他身边的，因为他不是那一种的税啊。而且这里说的税呢是罗马人的钱啊，所以他不是说给圣殿，因为你们知道给圣殿他们要换的啊，他们要换成圣殿的钱，因为那钱上面有偶像的画啊，或是有君王的画像啊，他们不愿意用这样的钱给上帝啊，给圣殿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很明显知道这个钱最后不是到圣殿的，是到凯撒的口袋去的。OK， 另外你看这个人跟彼得说话的时候，他说你的老师不上税吗？你说还问吗？好像给你感觉到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要交啊，就是你被逮到了，所以有人说哎，你没有上税吗？好像有人说哎，你没戴口罩啊，就表示说没有被看到的时候，好像没人讲的时候你没有戴嘛。啊，没有人讲的时候你就没有上，所以他不像是强制的 OK。 第二呢，也是因为你感觉得到他们这样问，就表示说很多人不肯交嘛。如果是一个必须交的，你根本也不需要有一个人问你这个事了，啊，所以这个人他说你的夫子啊不交丁税吗？简单来说呢，他是在问彼得说哎，你的家那个人啊，他整天走来走去，一下在耶路撒冷，一下在加百农，一下在拿撒勒，他是不是想逃税啊？意思说如果你老不在同一个地方呢，这个收丁税的人没办法跟你收，对吧？ 因为他是收他那个区的嘛，你说我是客人啊，我那边交了也没有收据，也不能向我们拿手机出来证明，那他就没你办法了。对，他就说你家里那个人是不是想逃税啊，是不是每次跑来跑去就是因为想要逃我啊，不肯交啊，就表示说一般的犹太人呢都用这种理由不交。 OK 反正也不是强制的啊，就拖，就是可以拖就拖了。 OK 所以又说回来了，这个人会找上彼得啊，不是因为彼得看来很有钱，他应该找犹大才对啊，犹大是管钱，他找彼得呢是因为耶稣住他的家嘛，所以他看到彼得家有三个男人过了20岁了，他不跟彼得要钱咯啊，说我不管他是你的谁了啊，你做一个家主，你就要付这个丁税。 OK 好，对我们的主来说啊，这个有点奇怪嘛，是吧？因为我们的主是全地的主人啊，万有都属于他，他为什么要交税啊？因为我们如果读下去的话，我们的主是交了哈，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交呢？他是主人啊，应该是别人交给他了，为什么他去交给凯撒呢？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不是他的本职，是他的使命。因为他第一次道成肉身，他是被上帝吩咐，他的使命是降卑成为我们，跟我们一样，因为他要代替我们受刑罚，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不愿意那样的降卑，他说哇，我就算不能做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给我做 top 10 啊，就是也可以啊。 OK 他就不能代表你，因为他最多只能代表上面那10% 的人，他如果要代表全部的人，他就要跟全部的人一样，所以他就做了人所做的事情。 OK 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一个祭物啊，他不是一个好像只代表高贵人的祭物，或是只代表某一个群体的祭物，他成为世人的祭物啊，就是他代替世人，就是作为那个羔羊献给上帝。OK， 所以凡是人该做的本分呢，我们的基督都做了，而不是因为他妥协他自己的本职是上帝，他是为你为我做的。简单来说啊，那腓立比书就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们常读啊，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再看一下2:6-8，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是用很简单的字把全部讲了啊，不过你知道每一句话他都是在强调一个特点的啊，我们的主他成为人，他的降卑呢是有人的样子，而且他要存心顺服，这就表示说他要做一切他代表的人的样子啊，所做的事了啊，连最后呢他要死，是因为本来我们要死的，所以他必须代表我们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是你跟我应该被钉在上面的，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耶稣上税啊，我们就耿耿于怀啊，觉得耶稣怎么可能去承认凯撒是他的君王，他才是王嘛，对不对？最少耶稣也要抗议一下，对吧？啊，行一个神迹啊，怎么样啊？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疑惑啊。啊，因为这段经文的就是后面的记载呢，也让我们看出主耶稣也在表达啊，他的这个所谓的顺从罗马人呢，不是被逼的啊，是完全是他可以掌控的，但是他愿意选择这样做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这样做，好吗？啊，好了，我不细讲，因为下面就会有比较多的 描述了哈。我们就来读后面的经文，25-26节，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好，彼得说，那啊，我就看到很多的书啊，就说彼得很不应该啊，应该先回去问一下耶稣，你要不要交啊？你觉得这个税合不合理？要不要帮你申请打折一下啊？交少一点啊？你现在还没满40岁，还没成家立业，可以给少一点哦。应该彼得要问吗？自作聪明是不是？那这是一种讲法，就是认为彼得为人冲动，什么都抢在先说话，最后就闯祸了。但另外一个解释呢，彼得说那也是因为呢，他很习惯耶稣本来向来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他可能彼得都说，我们主耶稣每次人家要收什么税他都给的，他从来不为难这个事情的，他在哪里他都尽上公民的本分的，所以彼得，当然我是比较相信这个解释了，就是彼得不是出于一口气哈，怕人家笑他说家里收了一个难民没钱人还怎么样啊，就随口回答，但是也不想交啊，不是，而是他认为耶稣向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对这种公民意识来说啊，基督该做的他都做了，所以他就说交，只是可能他不知道哪里找钱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可能比如说交了，人家回家想说啊，今天没什么抓到鱼啊，明天可能要去大海里面抓几条鲨鱼来卖怎么样，他可能还没有想到钱从哪里来，但是他就是说交了啊，所以他可能回到家他也不敢跟耶稣说，他可能想跟太太商量可不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去卖啊，换这个我们说5个gram 的银子啊，给他跟耶稣上税嘛啊，但是他还没说话的时候耶稣就先说话了啊，所以耶稣很理解彼得在想什么，他就用一个很间接的方式呢告诉彼得说，我都知道了，对吧？他没有说彼得你刚才答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问我，他没有，他就说我问你一个东西，他问他的东西就是彼得心里面在想的嘛啊，其实他就像彼得说，我是无所不知的啊，不用担心啊，但是除了只是说去交钱之外，这个没什么太大意义嘛，你如果说彼得交完这次的就是税之后，可能对彼得也没什么提升了，他就觉得哦，下次又碰到这样倒霉的话又在想办法，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没有直接就是说拿钱去交，他就跟他讲了一个教导啊，就说了一个比喻，连之后又行了一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彼得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如果交税不是因为凯撒很厉害，我是主动自我限制的啊，我愿意放弃限制我的特权，因为基督他为了让啊，这个你可以说啊，让这个福音能够成就啊，而不是他要让大家失望啊，觉得啊，连我们的主都归向啊凯撒啊，我们没希望了，因为他们是盼望耶稣救他们脱离凯撒，现在连耶稣都给凯撒上税，好像耶稣也做仆人了啊，基督就不愿意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结论在心里啊，所以就显了一个神迹给他们看。OK， 那另外呢，这个是一个常被误解的，也是这段经文啊常被误解的，就是呢，耶稣在这里他问彼得的这个话啊，他里头提到王子，他又提到君王，是吧？人就很多人就只是看这个比喻，就会认为呢，耶稣在说我们基督徒啊，因为是属耶稣的，所以呢，我们是好像王子一样。所以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就表示说基督徒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不用尽上地上就是政府或是法律的要求。OK， 你们知道这种派别叫做我们叫做今天已经没有很明确了，不过当时叫做崇敬派啊，崇敬派、崇禧派、崇敬派，就是一些好像在北美现在还有啊，贵格会啊， 或是 Amish 啊，或是 Mennonite 啊，他们都有这种观念，他们搬到郊区去住啊，他们的孩子不去学校，他们不用电流，也不用电话，他们坐的是马车，他们种的是稻田啊，他们用那个风车来过生活啊，而不用现代人的东西。连你问他为什么，我跟新一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我读书的地方呢就是 Mennonite 的地方，所以很熟了啊，很常看到这种人啊，也对话过了啊，因为他们也有牧师来，我们就会讲到，你就问他为什么你们选择这种的方式，也主要就是说他们认为呢，他们不认同啊现今的政府，因为啊政府是邪恶的，是魔鬼啊，他们是属神的，所以他们要搬到外面去租，而且他们不要守啊这个政府的法律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魔鬼的法律啊，他们在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区分的 ，OK， 但是这个区分呢，永远都很难完美啊，因为我认识的那个传道人呢，他是。他的背景是 Mennonite 啊，但是他是做他不叫医生啊，但是他是护理的啊，他在医院里面有工作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有一天哦，你们在里头生病怎么办？他说坐马车啊，咯咯咯出来，那人都完蛋了，是吧？你又不开车，又不打电话，医生怎么来救？他说不同，生病就可以用电话。生病就可以开车，但平常如果不病的话，不准开车，不准用电话。我说哦，原来还有特殊情况啊，那你就知道没有办法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理想啊，就是说其实上帝也没有要我们做这个事情啊，是吧？你说最敬虔的人，最好的基督徒是住在森林的，还是住在城市的呢？一个最懂的面对世俗的人，肯定不是住在森林啊，像丹尼里这样，他是住在波斯的最大的城王宫的旁边 ，OK， 但是他的房子只有一张桌子跟一个窗啊，他没有东西的，他跟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可以住在，不是因为他贪婪世界啊，而是说他不需要刻意把自己跟一些所谓的波斯的法律去切分啊，当然有一些好像说不可以祷告什么，他就不管了。但是一般你说他该进的他都做了 ，OK。所以你就明白这个经文不应该被利用啊，说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守法律啊，啊我们可以不上税啊，我们的钱不应该交给啊政府去买导弹啊，去买武器啊，不应该交给政府去支持同性恋的，不应该交给政府去支持堕胎的什么什么。你的责任是交税，而不是去管人家怎么花钱，人家怎么花是他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交税，他乱花上帝会惩罚他，他拿去买导弹去欺负别人，上帝会降灾。你不交税，上帝跟你算账，因为你是贪钱啊，你不交税你是借用神的名不交税，但是你把那个税呢用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些很基本的心里有平安的这些所谓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啊，普遍的要求上，我们应该谦卑，因为我们主耶稣的确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OK， 所以我说回来，就是这个比喻说王子啊君王呢，他并不是在讲天国啊，虽然也对啊，用今天的理解来看呢，我们好像有点觉得耶稣在暗示说这个世界是他的父的嘛。什么？连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叫王子，所以耶稣就说：“有人向王子收税吗？”啊，当然你说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对，好像是这样，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天国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耶稣讲这个例子呢，他应该真的是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就说：“哦，某某一个国家。”不是他，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有没有人向自己人收税啊？有没有王向王子收税啊？啊，当然你说没有啦啊，所以耶稣说儿子也不可以免，他意思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照这个推理来说呢，我也不需要向世人上税 ，OK， 因为这是他的本质，可以吗？啊，好了，我不多讲啊，我只希望说。当然有一些基督徒他是 希望啊，自己不单只是在信仰上啊，能够表现啊他的信心啊，他们也希望自己在生活上啊，当然你在生活上如果要表现你的信心呢，啊，我宁可你在吃亏啊、爱心啊、忍耐这些事上，因为它是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强过辩论啊，强过常常与人就是对抗啊，上街示威啊，你们明白吗？就是，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指引你做的事啊。不过我意思说，如果你选择激进的方式，其实你身边也有很多这种人的啊，但是他们不是跟你同样信仰。但如果你愿意选择耶稣基督谦卑的方式，礼让啊，或是顺从啊，愿意吃亏，这个是更特殊了。基督教的一个精华啊，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的顺服蒙神的悦纳，上帝就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向主耶稣也顺服的话，上帝也把我们从最低的地方提升出来，好吗？啊，好了，不多讲啊。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27节啊，我们读完他了。他说：“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啊。”那耶稣很明确的说啊，恐怕触犯他们，不是因为怕，而是说不想啊，基督不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呢给他们起冲突，或是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必要的一个坏的印象啊。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后来升天了，门徒传福音啊，传到这个受钉税的人，他说谁啊，耶稣就是那个不合作的，我才不管他，走掉了。你说哎呀，半个银钱对基督来说绰绰有余啊，根本不是，那何必呢？对不对？你明白我意思？我们基督徒，你不要笑啊！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事情，就牺牲了一个听福音的机会。就是你那时嘴多讲一句，贪吃多咬一口啊，贪完多待两天，你就牺牲掉一个可以听福音的机会了。就是你给一个不信的人留下来一个不必要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体贴自己。OK， 其实原本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没有必要这样的事啊，我们可以做得好的，但是有时就觉得说哎啊，就纵容一下自己，就多做了一些，你哪知道这些就是代价啊。所以我们的主的确在很多事情上有特权，但是没有人明白他嘛，所以他就愿意牺牲。他说恐怕触犯啊，这个触犯呢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事啊，这触犯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还没有信心，所以基督就说好吧，就将就他们，我去上税啊。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今天你跟我在地上，上帝没有叫基督徒爬得最高，做总统，做王帝，来管制人，这个从来都不是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的。 OK，你们明白吗？很有野心的人呢、啊，想要就是以基督的名要做总统啊！其实你们也知道，东欧有很多这种所谓基督教党啊，都是想用宗教的名义啊得选票，对吧？你会选出来之后，要不是贪婪呐、啊，什么都有的啊。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做这个事的 ，OK？ 反正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上啊，跟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要考虑到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会误解，我们就少做，就是少给他们留下一个听福音的绊脚，多忍两分钟好过多讲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啊。好了，说回来，所以我们主耶稣真的是隐藏了自己的特权啊，他不单不需要交啊，他应该收税的，因为他是王来的，耶稣是全地的主宰。OK， 啊，所以他就放下啊，就使到当时啊，这个福音不会被因为他执着这一半块钱啊，而被毁谤啊，被这些犹太人呢、啊、给攻击啊。 另外呢，一个很有趣的，我是看解经书了，后来我也就明白，开始我看这句话我也不大明白，这贾文说的，他说我们的主也不穷啊，对吧？他大可可以就是现场就拿一个一块钱出来，应该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但为什么要去鱼的口里呢？很奇怪嘛。你们明白吗？当然鱼跟彼得有关系，因为彼得是渔夫， OK， 这个你可以连贯，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而且你派一个天使啊就是拿个钱来也比较光明的，你一个鱼，哎呦，他肚子里面呢，口里面有一块钱黏黏的拿出来，哎呦，拿去上税，人家说还有臭鱼腥味，搞什么？那为什么耶稣要穷到去跟鱼讨钱啊？需要吗？那但我们不会认为耶稣讨钱了，但是应该是对彼得有特别意思啊。我们主耶稣这样做啊，他要让彼得知道他其实比一切的君王更高。为什么？因为连鱼啊都给耶稣上税。那你注意看这个动作很奥妙啊，就是凯撒跟耶稣要税，是吧？因为凯撒说你是我子民，你给我上税。耶稣呢跟鱼说你是听我的，所以鱼呢给耶稣就是送了一块钱，因为鱼也给耶稣交税啊。当然耶稣就拿着笔钱就叫彼得拿去就是去交给凯撒啊。但是你看到万物，他让彼得看到啊，其实基督不单只是一个常人，他也不是只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也不是几个国家的君王，他连动物他要的话动物都得给耶稣上税，因为他是那真正的君王。那一天我们的主就跟动物要了一块钱，不是因为他跟鱼讨钱，而是跟他说我是你的主，你要透过上税表达我是创造的君王啊。当然如果你这样看呢，这个经文就很安慰了，你也不会觉得说耶稣上税很冒犯了，你也觉得我们主耶稣很幽默啊，他没有多讲话，但是可能会给彼得留下一个很深刻啊，特别在后面呢，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都一直鼓励信徒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要等候大君王。我想他的头脑里头一定有很多这种的回忆啊，就是我们的主那个权柄跟他的光华从来都不是很冲的，就是不是好像很多人家里都挂着文凭的那种样子啊。你一进门口，左边是剑桥，右边是哈佛啊，前面是牛津啊，其实已经一样了啊。总之，有的人是恨不得有什么文凭都贴出来，是吗？我们的主有最高的文凭，最高的资格呢，但是他好像他的这个光华没有那样刺眼啊，但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我盼望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啊。啊，不一定在今世啊，给人呢纪念又纪念呢，如果人家忘了也没关系，但是呢，你爱主的心，你的信心，你的盼望呢，能够影响一代、两代、三代、四代的基督徒，啊，我想这个才是啊有主生命的一个表现了啊。好了，第一件事情完了啊，我来讲第二件了，我已经讲了一小时，我要讲快点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遇到了一个人啊，所以耶稣的门徒就说了一些话啊。 OK， 我们来读马可跟路加马太没说，我们读。约翰对耶稣说，夫子，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好，经文是一样的啊，所以耶稣的名被人家用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出名嘛。OK， 他为什么很出名？因为他行神迹，所以用他的名字的人呢，是用他的名来行神迹，而不是做别的啊，不是用他的名来借钱啊什么，不是，是行神迹。好了，所以最少这个记载就让你知道，当时耶稣的名已经算是传很广了啊，但是不是因为真理啊或者福音啊，主要是神迹。大家一听到耶稣可能就想到医病，想到赶鬼。 OK， 好，就出现一个人了啊。这个人呢，这里说不属基督门徒，但不表示他完全不认识啊。 OK， 没有讲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用去猜啊。但这里说不属基督门徒呢，就表示说他不是那个十二个当中的一个啊，或是说他没有基督亲自吩咐的，就是没有基督亲自给他权柄的人啊。他也做了，因为他看到耶稣这样做，他看到门徒就十二个啊出去的时候也这样做，他也学，他也讲这样的话，结果呢神迹也发生了。OK， 好了，来了。这个如果是我们啊，有人说，哎啊，江南啊，你的论文呢，给人家拿去翻版哦，你的作品呢，给人拿去做冒牌哦，哇，你一定很气的嘛，对吧？啊，你说怎么可以这样？这是我辛辛苦苦的作品啊，怎么可以改一个标志啊？就拿去卖啦，什么什么？那一般的人呢，会因为看到你的权利被一个你认为不配的人使用的时候，你就感到冒犯了，一般。但是我们看下面呢，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没有反应啊，我们主耶稣没有骂他了啊，没有骂这个家伙是谁，没有。但我们啊，主耶稣也没有称赞他说做得好了 ，OK。总之呢，你看得出就是耶稣说这个人没有恶意的，最少，因为耶稣知道啊，他就说这个用我名的人去行神迹。他不是带着一个邪恶的动机啊，故意啊拿我的名来侮辱上帝啊。他说没有嘛，只是说对啊，如果在没有基督的呼召跟差遣之下，我们私自用耶稣的名四处做事情，的确这是一个错误了啊。好像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冒失说随便说是神感动我就这样就那样啊，因为这的确没有主的权柄，我们不应该随便奉主的名做事情啊。的确这个原则还是在啊，只是基督当时好像没有针对这个人呢 可能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了啊，他没有恶意嘛 ,OK, 但你就看出反应比较激烈的不是耶稣，是约翰。跟门徒莫名其妙，他们又不是用约翰的名，你紧张什么？对，耶稣的名啊，你怎么这样紧张？所以你就看得出门徒当时的反应啊，其实是内心里头受不了他的权力跟身份被冒犯了。因为这个用基督的名行神迹是十二门徒特有的 ，OK。你看他今天看到一个十二门徒以外的人也做了一样的事情，而且还有果效的。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啊，但不是因为他考虑到耶稣啊，他是考虑到自己啊。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他真的是考虑到耶稣，最少他也得来问一下耶稣嘛。他说：“耶稣啊，有人用你的名哦，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认为给他继续用好啊，还是你要我禁止啊？也就是说禁止啊，他就去禁止嘛，对不对？他没问，一开头就去禁止人了，好像。”自己的事情一样，就肯定就是跟自己有关了啊，跟他的这种权利有关。当然也能够知道，当时多数的门徒都有这种心态啊，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的目标跟动机呢啊是未经世的，因为他们那时不能够明白啊，基督的国是到今天还没来的啊，他们那时就以为到了，就在他们那个年代就到了。所以他们都在跟家人商讨啊，再过多少年呢、啊？我们要搬到北京去住了吧？当时不叫北京啊，就是耶路撒冷啊。啊，先跟他的岳父讲啊，到时我这块地给你。岳父说什么事啊？哦，耶稣一定做王，我肯定是宰相啊。你要哪一块地跟我说啊？到时我就给你。可能都做了好多算，就是打算啊，算盘都打好了。所以这个名。当然很重要啊，啊，对他来说，这是跟他实际的这种利益有冲突的 ，OK。所以你要明白啊，其实侍奉上帝的人要常常有一个区别啊，啊，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说啊，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啊，这是这个那个那个，我们可以用很多属灵的一种话语啊，但是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上帝的荣耀？还是我们只是关心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啊？好了，我们看基督怎么回答他们啊？第39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义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啊。” 基督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广泛的规则啊，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人奉耶稣的名行各样的事之后是毁谤耶稣的，也有啊，你们记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吧，西门啊也想要用钱来买这个权利，因为他要赚钱，他要得好处，他要做生意，所以有人想用耶稣的名，但是想毁谤啊，想破坏基督的国，有，但是他耶稣讲的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基督知道，所以基督没有禁止这个人这样子做啊，当然也不是因为他就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可以这样做，或者说原来门徒没有看到耶稣私下已经多收一个门徒有13个了，你现在不知道啊，也不是 OK 啊，只是基督要让门徒知道一个更高的事情，就是说每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被彰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生气，应该是快乐，虽然不完美，但是你应该有一个比较像上帝的心情，是不是？有人可能冒犯了你，踩过你的头，但是他把礼物带到耶稣那里去，他可能不小心嘛，他太紧张，他从你面前走过哈，可能他踢到你 ，OK？ 你说怎么可以？我是门徒嘞，踢到你，但是你看他去，他又不是上厕所，他去找耶稣嘛，他可能把他家里最美的蛋糕送到耶稣面前，想请耶稣吃啊，你看到耶稣很高兴。那你说算了，多踢两脚也没关系啊！啊，总之等一下我会告诉他，哎，以后走路小心一点，不然那个蛋糕掉在地上可以，但是不需要禁止别人啊，把人家拖回来说你给我出去，连蛋糕也扔出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的主喜悦的话，我们可以吃亏，可以，我们可以放下吗？可以。所以这里其实我在说哈，不是说这个人这样做是可以的。我们不推崇说哦，只要你有热心，你愿意侍奉啊，你干什么都可以。当然这不是圣经给我们一般人教导了 ，OK？ 只是他耶稣就是避开了这个话题，就是到底好跟不好，因为应该是不用谈了，是不应该。但是耶稣给出一个理由，说你们呢不应该为自己好像。被冒犯而发怒，而用神的名来发怒啊，应该看见基督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被高举，就要满足啊。所以很明显，基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了啊，他们就是私心影响很重啊，就是打很多算盘，特别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一次是从加利利下到耶路撒冷，他们的感觉有一点像耶稣要去登基了。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第一个是把这个希律赶走，那把罗马人赶走啊，就上宝座了，所以浩浩荡荡多少人跟着他，就是等着看重头戏的 ，OK？ 所以基督知道他们的心在想这些，所以他们会有那么大的一种反应 ，OK？ 那除了基督有这个情况啊，我们看后来啊，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讲出类似的话，我们先读那个经文在下面了，就是一章腓立比书一章15-18节，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直到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就仅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这不是保罗的品德，说哇这个人我们要拍掌啊，这么高的品德，不是，他在讲一个很直接的逻辑啊，就是我们直话就说关你什么事啊，这样的，有人如果就是传福音啊，是为了攻击你，当然你们可能知道那个背景啊，就是传的是福音，但是是要让更多的人不去听保罗讲 ，OK， 就是要给保罗更多的苦楚啊，给保罗更多的这种就是孤单啊，就是要用福音的手段来打击神的仆人，但是他是用福音啊，不是用别的啊。保罗说：“好吧，我只是苦楚是吗？这样可以啊？ 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这些人带到地狱去嘛，你还是给他们听福音呢，他们还是得救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他不认同这些不诚实的人，或是这些不动机不纯正的人，这个当然我们不应该做。但是保罗 的一个理由啊，他可以快乐，他可以接纳，是因为他说上帝的荣耀被显出来了，我的苦楚就不算的什么。如果可以不用苦楚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如果只是付出苦楚能够让神的荣耀被传扬又何妨呢？他就说我要感谢又要感谢，我要快乐又要快乐。那这个不是只是一种高尚啊，或是说啊、因为坐牢坐到傻了就什么都不管，不是，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心情啊。只是我们很可惜啊，教会很多吵架就是没有读这段经文啊。有的教会吵架就是为了一个电风扇啦、为了一个饭锅的品牌啦、为了一个人这样那个人这样，从来都不是跟福音有关的，是吧？你忍耐一下吧，没事的，只要这个福音继续被传出去啊。当然我们有机会应该去纠正那些啊做事冲动的人啊，那些常常啊冒犯别人的，我们当然是应该教他们啊，不要就是为人啊要有智慧，要有圣灵的约束了。但是如果上帝许可这样的人啊，就是成就一些的事情，也是我们喜欢看到的事，就是神的荣耀，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就是接纳啊，我们应该可以容忍啊。好了，所以结尾呢耶稣就给一个结论啊，四十节他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应该很直接了啊，不抵挡就是帮助，但他不应该应用在每一个层次上啊，是在这件事上面的啊。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没有抵挡，他们没有讲出耶稣是假的，福音是骗人的，没有啊，他们也没有毁谤上帝的荣耀。OK， 他们也没有传什么割礼的道理啊，好像犹太主义的，他们没有这样子，所以基督说他们没有抵挡我们。OK，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没有抵挡，他们也做了我们做的事情，只是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的话，基督说他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当然不是正面的啊，他们其实他们做的是算是在帮助我们。那这样的一个说话应该让我们知道啊，它不是实际的应用啊。啊，你不要把这个变成好像说什么啊，不管黑猫白猫啊，只要能够抓到老鼠就好嘛。跟这句话有点像啊，实用主义啊，但其实不是啊。啊，耶稣不是在跟你说哎呀，总之没有打你的都是你的朋友啊，不是实用主义的，他只是在跟门徒说约束一下你自己的冲动吧。啊，你们心在想什么我知道啊，耶稣要你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就跟人家起争执啊，或许这个人将来是你的弟兄啊，真正的仇敌是看得出来的，他就是那些抵挡真理的人，抵挡国度的人，抵挡毁谤上帝荣耀的人，这些你当然不需要跟他们妥协了啊，因为他们反应态度是要摧毁啊上帝的教会嘛。但是你要知道多数的情况不是这样啊，很遗憾的说啊，就是多数可甚至，当然我也不能够讲每一个事情是这样啊，但我说有一些教会的争吵啊是灵恩派的问题是吧，啊，我们说什么啊，讲方言啊什么这样、啊、就吵得不可开交，连最后就分裂这个那个 OK， 就死活不讲话啦，大家就变仇家了。但其实呢你要知道，他就算他有一些怪异的动作，然后我再说我不是妥协啊，我只是说你衡量一下啊，如果他们有一些这样的一种表态啊，当然不要太极端，但他们还是传福音，他们还是爱人的灵魂，他们还是愿意遵守爱人如己的道啊，你用什么来判他的罪？就是因为他有一种习惯，我也可以判你的罪，就是你有习惯去度假，我也很看不顺眼了，你怎么办？当然我不是啊，你们可以去度假，我举个例啊，你喜欢做的事也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看来是很古怪的作为嘛，不会吗？ 好像你喜欢吃奶酪，人家可能亚洲人不喜欢，人家觉得你这个没有圣灵的，没有圣灵的工作啊。你说无聊，我吃奶酪跟你什么关系？是啊，如果有一些动作，它不是极端的啊，就是把神的荣耀福音绑在一起，说啊，你不讲方言就下地狱 ，OK？ 你爱讲不是讲，我等你哦。我有一次去聚会，旁边那个可长气了啊。他说我们一起祷告，我就祷，我祷完了他还在祷，因为他在讲方言，我也不好说哎，停了，我们要说，我就等了好久，20分钟我也不知道，可能30分钟，我就等了，你等完了他阿妹了啊，我们才一起走啊。其实那一天呢，这个环节啊没有起什么特别作用，意思说我只是多花了20分钟等他OK， 连最后呢，他跟我一起就去做那个工作了，去传福音什么，其实蛮好的。但是如果你想看了、啊，当时我马上介入，我说你不要在我面前讲方言，我最讨厌讲方言什么。好了，我接下来怎么样，就各做各的了，对不对？还是说你自己去吧，我不跟你说了，或者说他跟我一起去传福音，他就很不高兴，说这个人没有爱心，讲那么好听，刚刚还骂我呢，我们还怎么走下去？不能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事呢，其实是我们幼稚啊，就是在属灵上没有真的认识真理，所以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区分自己的荣耀跟上帝的荣耀。有时是我们怕，所以我们把它讲的是上帝不喜欢，那其实跟上帝没有关系啊。好了，我不多讲了，免得等下有人以为我帮灵恩派打广告啊。当然我先讲明，我没有讲方言哈，我也不会去学，只是我想告诉你，就算有人讲，我以前是会反对的，但是现在我也不再这样子做。我觉得我看你接下来讲完方言之后，反正他也不可能讲2个小时啊，你讲完之后你干什么？如果你讲完马上去骂人啊，我大概也就不跟你来往了。你讲完了，你大有能力啊，跟我一起去传福音呢。好啊，我还叫你弟兄啊，没关系。好了，回来了，51节，耶稣被借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啊，这是第三件事了。OK， 耶稣责备完门徒之后，他就走到就从北部下到耶路撒冷啊，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那基督知道他的结局啊，就是上帝要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受苦，也要受死，也要埋葬。你能想象吗？如果是我们当然是避开那个我们要被迫害的地方嘛。但我们的主却定义啊，哇，这个毅力啊，这个顺服是很强烈的。他当然，如果我们的主没有顾虑，好像有人说啊，请你去吃饭啊，请你去吃啊，就是耶稣啊生日的日子将到啊，有人请他吃北京甜鸭，所以他就定义往北京去啊。那你说 OK， 这个可以理解嘛？因为是去吃好东西嘛，对吧？哎，这个上。借上天呢，就借上身的日子，这不是吃北京甜呀，这不是过生日会，这是极大的苦楚，而且是他要好像被世人的罪就是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啊那的那种绝望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呢不是没有感觉，所以他需要定义。定义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主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可能有的恐惧啊担忧，这些都存在。我们的主对死亡不是没有感觉，如果他真的没有感觉，他也不能代表你，对不对啊？有人去打疫苗啊，他就打得可轻松了，来你们看啊，左手伸出来啊，来你选啊，1、2、3、4、5哪一个点你要刺都可以哈 啊刺得很好很舒服，你也看见这个人是人吗？怎么会这样？你说我不以你做代表啊，你都比较喜欢看那种眼睛闭起来啊怕得要死的，哎打完了啊没事 啊这个比较像你嘛，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来地上不能不当一件事啊，他不能好像那种啊钉左边也可以，钉右边也可以哈 啊就任你钉，钉3根5根也可以，不可以。你有多痛他就应该有多痛，因为他是代表你的。所以你想到你死亡的日子到了，你有的反应啊基督都有，但是基督还是勇敢的去做了。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爱上帝了， 啊，这是神的旨意嘛。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啊，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你们查经的小组应该啊快要读了啊。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是吧？如果我们的主光说爱他们，但是呢，最后要为他们死的时候跑掉，这就叫做不爱到底了。那这要叫爱半桶啊，爱一半。但是我们的主爱到底，就是说他为他们舍命。OK， 好，我们接下来看了、啊、他，我们的主有这个心啊。我们看看他的门徒啊，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啊？啊，很肯定是不一样啊。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啊，耶稣说完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边渐渐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另外一段，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路加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好了，我没有很细的分啊，我就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啊，因为这个是交代了，当时基督从加利利就是北部下来，要到耶路撒冷啊，他一定会碰到啊撒玛利亚的，因为撒玛利亚就跟耶路撒冷就是边界啊，就是你走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在很南啊，它是在南国的几乎是最北的地方啊，所以你会经过撒玛利亚，就是不是。第一就是耶稣不是故意去撒玛利亚的 ，OK？ 你看有很多人也跟着耶稣啊，因为他们也是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他们是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啊，不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也下到了啊耶路撒冷。那一些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就不愿意去耶路撒冷，他们也过节，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圣殿嘛。所以呢他们也想要过节，但他们希望能够过在他们当地的那个我们说假冒的圣殿里头啊，或是当时那个圣殿应该不成殿了啊，但是就是有一个地点他们保持的来过他们的节。 OK， 所以节期是一样的，但是地点是不同的，因为有历史造成。好了，所以这一批人浩浩荡荡，因为加利利有很多犹太人了，就一起走下来。耶稣在路途当中肯定圣经是没讲，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去做王了，所以一定是跟着来的啊，看热闹也好。所以一路上基督就跟他们讲到啊，一路上基督也行神迹，所以很热闹。 OK， 好了，这么多人跟着耶稣，连基督就差一个使者先到前面的村庄，因为那么多人，平常小村庄是没有什么人的嘛，你说一个两个可以了，如果做几百人几千人不得了嘛，对，所以他就先去那个村庄告诉那里的人说，有很多的客人要来啊，啊，你们可以不可以接待这些客人。 OK， 那常理来说呢，接待外人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在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当然是一个问题啊，你说给我身份证看一下啊，你说我们都会怕很多东西，但以前没有人问这个东西的啊，只要听你说话啊，知道你是外人啊，他们就愿意接待啊，而且这也是上帝的吩咐了啊，你看在律法书啊，就说要接待那些外人啊，因为他们曾经也被啊，就是在埃及也是做外人嘛。OK， 所以一般情况呢，你可以说不是问题。OK， 特别如果突然呢有好多人，就是一个很闷的小村啊，突然间有几千人来，应该是很快乐的事啊，因为这个村庄可能一生都没有这种事情哈、啊，那一天就有那么多人来到他们的当中啊，所以他们应该是很乐意的去接待，虽然不一定很多钱了 啊，但是可能就把他们的食物拿出来啊，但房子应该也是住不下，可能是露宿的啊，就是睡在外面，但是都愿意接待，这是平常。而且我们读约翰福音四章，我们也知道耶稣到撒玛利亚去，而且最后你们也记得他住两天了、啊、也在撒玛利亚当中，所以意思说 不应该太陌生啊，那是谁啊谁啊，不应该是这样，大家都大概知道哦，耶稣是啊，听说哦，他是那个会心生也听说也知道，所以应该是相当高兴这个人物来了，对不对？好了，但是不同啊，圣经说约翰特别路加特别说他们不接待啊，你说因为人太多可以理解，不是，他们不接待有一个原因，他说是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那这句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是一个历史造成的原因啊，就是南北国在旧约分裂之后，这犹大跟以色列北国哈、啊、就有了一个隔阂了。啊，这个隔阂呢，是因为南国指的北国背叛大卫了，那因为他们自己做王了嘛，啊，他们丢弃啊所罗门的孩的孙了啊的孩子了，连最后他的孙。第二更严重的罪是南国人指责北国人呢擅自建圣殿嘛，啊，自己搞两个圣殿，而且呢规定了很多新的献祭的方式，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南国的人一直都说北国的人是混种杂种的人啊。我们都一直以为呢是混血的意思啊，但你要知道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人不是混血的。如果南国人说我们是纯种，你是开玩笑，你们是中东人啊，左边是表哥右边是堂弟，你纯什么种，你们懂啊，就是这个摩亚人啊亚门人是罗德的后代啊，是你表哥来的是吧，啊你说什么以东啊，以东是雅各的哥哥啊，你有谁不是亲戚啊，你还要说你是纯种，你怎么纯法，没有的，这是我们华人以为的啊，我们就很特别华人注重这种血统。当他们笑说他们是混种的人啊，或是说不纯的人呢，其实是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曾经一度擅自自立进牛都，在圣殿里头也擅自用自己的方式来献祭来守节，所以这是犹太人厌恶的 OK， 因为他们做这些事嘛，所以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呢就说他们好像狗一样啊，所以他们很藐视撒玛利亚人，连撒玛利亚人也气在心里，因为的确他们是做了嘛，对不对，他们是这样做了，对，这个是历史的事实啊。你们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跟这个妇女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说的，我们怎么怎么，你们怎么怎么，他是知道他们不对，但是他不喜欢，就是你们笑我们，我们不对，但你也不要笑。所以每一当南国人一碰宗教课题呢，他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叫做咄咄逼人啊啊！你要跟他说，你祖宗，你祖宗谁？雅各，雅各什么了不起？上帝没有吩咐，那你也讲，他就越气的。虽然你讲的都是对的，所以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讲。OK， 要去到你们要去台湾做生意呢，就不要讲两岸关系，最好是讲啊奥运会啊，这样啊，打疫苗可能就没事了。就总之你不要去碰这个东西了，因为这个是历史嘛，太多故事了，对不对？啊，所以当时呢，这件事就触动了，因为撒玛利亚人开始以为耶稣来过节了，当然欢迎啊，卖房卖物都可以请你吃饭了。他突然间知道你只是经过而已，你去哪里？你去耶路撒冷？哇，特别冒犯了。你看，他们又踩我们的头过去了，对不对？找方便啊，想住我们这里，连最后呢，笑我们是就是非法的啊，你去那个所谓的合法的殿去敬拜，所以不愿意 ，OK， 死活都不要。连本来应该就是都会做的事都不做了 ，OK，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OK， 所以不是因为耶稣不好，或是百姓太多啊，是因为路加说耶稣朝向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耶稣的心意不是他们，啊，当然这个是耶稣要去死，去受死，而不是去过节啊。啊，当然要去耶路撒冷，这难道在撒玛利亚受死吗？那西律也不在那边啊，所以基督是去成就神的。当然这些人不明白了，所以就把基督的行动看为是一种种族啊，一种民族的问，一种课题啊。好了，发生了，耶稣没讲话啊，但是有人讲话了。 我们来读五十四节哈，啊，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毁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啊，好了，雅各约翰呢，看见撒玛利亚人不是因为拒绝啊，你们也要知道他们应该是明白什么原因的，但他们很气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愿意接待呢，是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还继续迷信，就是他们祖宗啊建的这个假圣殿，是吧？祖宗已经做错了，但是他们好像一直要执着，就是说我们是对的啊，无论怎么样都是我们是对的，总之你会很气这样的人嘛，你说你祖宗错你算了嘛，你现在回来嘛，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去耶路撒冷不是算了吗？为什么一直要坚持一个错误？所以他们很气啊，执迷不悟啊，连耶稣神的恩典啊他们都不要了， OK， 所以他们就很愤恨啊，就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活了哈，所以他就想说代表上帝呢就宣告审判啊，不用等以后了，就现在，这种人已经证明不应该活了啊！他就说火从天降毁灭他们啊！你要知道这个对话里头是牵扯到先知以利亚啊，你可能不熟悉旧约，你就觉得以利亚有烧过人吗？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都觉得先知是很善良的嘛，为什么他会烧人？但以利亚不是去烧人啊，以利亚呢他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啊，他是一个真先知，但是有一次上帝用他 OK 行这个神迹来刑罚那些不信的北国人，连现在他们正在北国嘛，他们在撒玛利亚，所以他们马上就把这连起来了，你看我们又看到这种人了啊，就这种执迷不悟拜偶像还死不悔改的，我们就用以利亚的方式，当时怎么烧死就烧死这样的人吧。那你看当时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啊，第一章的第六节啊，就是列王记下啊，我们快快读一下啊。他说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五十副长带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坐在山顶上，五十副长对他说，神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毁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五十人。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北国的王不去问耶和华，去问偶像，连上帝说我不在当中吗？为什么你不询问我？所以上帝就定这个北国王死。连这个王当然不高兴啊，给人家就是咒死亡，他就说把这个人给我带过来啊，连就派人去把以利亚说是请啊，但是其实是给抓了。但以利亚不肯下来嘛，就说你叫我神人啊，好啊，我就给你看神人是怎么样的，连火就下来就烧死他们了。那其实这个对象本身呢、啊、是不幸的，就是他们拜偶像啊，他们想要对付神的仆人，想要禁止他的一个刑罚了啊，就是他的咒诅，连上帝就刑罚了这些迷信的人。好，他们有这个印象，所以那天他们站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想到说，嗯，我们又看到这种人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跟上帝求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好了，当然其实约翰、雅各都犯了一样的错误啊，虽然你说撒玛利亚人啊很执迷不悟啊，他们祖宗拜偶像他们也拜啊，他们做错了他们就意味着跟着做，也不去改变啊，就是以为这样子就对。这样你想，雅各跟约翰也是一样啊，因为 他们就讲是，他们不是学撒玛利亚人，他们学谁啊？他们学以利亚嘛，对不对？以利亚曾经吩咐火从天降，人家跟你不同啊，人家都不是因为不被接待啊，或是因为看不顺别人啊，就想要毁灭别人啊。他们在想学以利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啊，也没有审查自己的心到底在想什么，是真的那么关心神的荣耀吗？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而不高兴？所以他们其实也是盲目的跟随了祖宗以利亚，想重复做他做的事情，不是跟这些撒玛利亚人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的主就责备这样的人了啊。我们读啊，就是55到56节啊。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我们的主就责备他们内心就被他们的这种欲望啊地位啊所蒙蔽了啊。这是跟前面的问题一样啊，就是他们很想要做跟上帝求要做的这个降火的事啊，他们说是为了神的荣耀要做的事呢，竟然跟上帝的心意完全相反。因为他们要求灭人的命，连耶稣说我爸跟我讲啊要救人的命啊，你这个人也奉神的旨意，那个人也奉神的旨意，对吗？你竟然两个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其实你们不是跟随了上帝的心意，你们是跟随了自己的欲望啊。所以基督就禁止他们啊，他离开啊，就是他禁止这些人在那里产生问题了，所以就禁止他们继续生气啊，有这种反应。但同时基督的离开也给了我们设立一个很好的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热心必须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啊，而且必须有圣灵掌管跟约束的记号。如果人啊真的是要侍奉上帝，你真的是爱主啊，你如果只是处于这种爱主的这种热忱啊，其实你的侍奉里头会缺乏被圣灵约束的这种记号啊。我想我们应该不陌生啊，就是如果有人很想传福音，对吧？就是他刚信主啊，昨天刚信主啊，连两天后觉得特喜了啊，很想全世界都变基督徒啊，他就会到街上去拍单张啊，狂给家人发这些什么福音单张啊、福音诗歌啊，天天每两小时发这些经文啊 ，OK， 就是轰炸人家的手机这样啊 ，OK，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哇！你开始可能觉得哇，怎么阻止啊？这么热哈，这个可能超过100度了，碰都会受伤，你没办法。但你却发现呢，他很快就失去他的那种节就是约束啊，就是没有节制的这种表现就出来了。他好像就一直要做更多，因为他看不到果效，他就会越来越就是越极端了啊。开始他2分钟一次，后来1分钟，他会越来越就是要加重。你就开始发现原来这一种的热忱呢并不是圣灵的感动来的，因为圣灵的感动呢常常是有约束，就是有一种节制的记号在里面。我们传福音当然是应该尽力做啊，你知道你的口舌做不了什么的，对不对？你讲就该讲，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收的时候就应该安静，该祷告的时候就应该祷告。你不会说我多讲就会有多一点人信，我多做这一步是做生意，对不对？多做就会有多一点人信耶稣，你不会这样想的 ，OK？ 把店面弄大了，生意就会好，没有这种事。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野心来的，啊，这种的侍奉就最终是归于无有的。啊，就是好像门徒如果完全是以要建立一种的事业在地上，他们连第一个世纪都过不了，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升天之后没有好日子过的，就苦难就来了，早就倒完了，基督教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从来上帝的国不是用人的热忱建立起来的，但是人的热忱是需要的啊，你冷冰冰你也不能做事啊，但是人的热忱是要浇在 圣灵的掌管之下。该热的时候要热，该温的时候要温，该冷的时候要冷，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大问题，只是你要跟随上帝的时间，跟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感动，这样才能够荣耀圣的名，好吗？好了，我不多讲了，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们可以自己祷告，之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 ，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